欢迎收听讲道学，我是周广亮，
我是周大吉。今天我们讲的是传道人一定要讲道。
传道人一定要讲道。可是我
一脉相承，
同一心志，
接受神的托付，
分解神的真道，
牧养教导神的群羊。
良友圣经学院
讲道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高兴来到第四课了，讲道学第四课啊、我们的课题呢是主题，就是一个讲章所要具备的一个条件了。主题，还没有打招呼啊，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大吉。
我们先想一下一篇讲章或者一个讲道的结构。是分哪些部分呢？一篇讲章，第一应该是有引言，
对吧？
就是引进你的这个主题之前，有引言之前，其实还应该有一个东西，那就是题目吧。
题目。
有的时候我们会从题目着想啊，但是题目也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好了，引言，然后是什么？
内容
我们可以叫它做本论的啊，就是引论、本论。那本论最后是有一个我们说
结论
啊，总结。那个结论就是一篇讲章的目的、目标，要达到目的。所以呢，引论、本论、结论，然后呢，这篇讲到呢一定会有题目。有题目。可是呢，在讲章的内容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般呢在教会的崇拜这个讲道，或者是我们看到有读经经文讲到题目之外呢看不到的，那就是这一篇讲道的
主题。
因为他不会说中心思想是什么。有的时候主题跟题目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主题跟题目是不一样的。这个以后我们会来再进一步的探讨。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主题是什么。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
简单的来讲是中心思想。讲章的主题是讲章的中心思想，就换另外一句话来说，主题是讲章的主要内容。整篇讲章每一点每一层思想都跟主题有密切的关系。在准备讲章的过程当中，一切的分段都要接受主题的，你可以说控制，这样呢才能够写出好的讲章。无论你讲的内容有多长有多短，主题只能有一个。如果有第二个中心思想呢，那就把其中一个的主题就先放下来。
那另外一个中心思想应该成为另外一篇讲章。
对了，
所以呢，大吉，你有没有听过有一种讲法说，一篇讲道一篇讲章，一个讲道一篇讲章里面呢，我们一般说可以分三小点呢，五小点。
对，
有没有听过有人说，其实一篇讲道只有一个点？
有，我也听过
就是整篇讲道其实就是讲那一件事情，最后是一个结论。
对，
所以呢，其实那一点呢，讲章只有一点呢，其实它指的就是只有一个主题，一个中心思想。所以呢，你的分点呢，你所分三小点，你要小心看看是不是偏离主题。一偏离主题的话，你应该是成为另外一个讲道。通常我们讲到的是没有人指出这样的事情，讲五年十年，你可能一篇讲道里面有两三个主题，但是一直是有关的经文，所以你就这样讲下去了。所以一篇好的讲道呢，它有一个贯穿一致的中心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对，
就是无论是作品啊、小说啊、文章啊、电影啊、戏剧都是这样的。它是一个主题很清晰的时候呢，就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很清楚。
我侍奉的教会的牧师他常常就问，就是说我们就鼓励，就说我们的讲章如果用一句话来讲的话是什么。
这个就是主题啊。
对，
就是你讲完这篇道，你用一句话，没有时间了，你用一句话告诉这个人， 那一句话就是你的主题。
对，
如果你说你的时间多一点，用五分钟来讲，他就是再可以把它讲详细一点。
嗯，
最后说给你五十分钟来讲，他还是那一句话的五十分钟。
对，
啊，讲解，所以是一个中心思想。
那么看看圣经里面有一些实例，可以让我们的参考一下。
我们来讨论一下，
讨论一下。
嗯，
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是主耶稣讲这个撒种的比喻。
嗯。
撒种的比喻，那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什么呢？
嗯，那我们先读这一段经文，我们来讨论它的主题是什么。那它的主题可以是很多，因为有的人用这一段经文可能可以讲好几次讲到，因为它有好几个中心思想，不同的角度，好不好？经文呢，我们四章一到九节，马可福音由大吉帮我们读出来。
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在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很多道理。在教训的时候呢，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飞鸟来吃，吃完了；有的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土既然不深，发苗最快。”但是日头出来，太阳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长起来，把它挤住，就结不到果实。也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又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嗯。这是马可福音四章一到九节，当然这一段经文呢，它是一个小段，整个的撒种的比喻呢，它延续到后面一直有到29节，因为还有解释。那我们以这九节来看撒种的比喻，如果找一个中心思想，一个主题，它会是什么？
可以是真正领受真道的差别。
真正领受真道的差别，嗯，因为有的这个它是落在这个不好的土地里面，土浅石头地的，它所产生的结果发苗不生，所以是一种另外一种经济里的一种等等不结实。但是最好的是落在好土里面的就发生长大结实30倍、60倍、100倍，所以它可以有一个主题是真正领受真道的差别。
嗯，
那或者真正这两个字如果省略的话也可以的，
领受真道的差别。
嗯，有不同的差别。那么根据这个中心思想这个主题，我们会说有的人听到呢，他会像这个被飞鸟吃尽了，那就做一些这个解释跟应用。有的呢是被这个思虑荆棘挤住了，这是第二种。那么能够看看讲完了以后呢，自己是哪一种，
对，
把这个不同的比较
OK，
然后呢我们就能够有所这个警惕。
嗯，
它会不会有另外一个主题，可不可以有另外一个主题？
我想如果一个人仔细的看圣经里面经文要说的是什么，作者要表达的是什么，看清楚了。
嗯，但是在
先说第一步，
但是在讲到的时候呢，当你角度换一个的时候呢，可以产生另外一个，
当然可以。
嗯嗯，
对。
所以同一段经文，不同的传道人来讲，他就有不同的着重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更丰富的领受。那这是主题，但是要记得每一次讲到是一个主题。那下面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也是圣经里面的比喻，路加福音里面关于我们的圣经说是浪子的比喻，有的人说是天父的比喻，
或是慈父的比喻。
慈父的比喻，路加福音15章从11节到32节这一段经文比较长，那我们简单的呢看一看这个它的内容，描述一下。这是路加福音15章 11节到32节描述的时候，只读其中重要的经文就好了。我们由大吉帮我们讲一下这个比喻。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小儿子有一天对爸爸说：“爸爸，你虽然还没有过世，但是我想要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那爸爸呢，就把财产分给他两兄弟。接着呢，那个小儿子就离开了，带着钱，然后呢去花天酒地，开心快乐，用完了一切所有的，他没有钱了。然后呢，又很不巧的，当地经济非常的不好，他就穷困起来。他就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那个人打发他去放猪。他饿到一个地步呢，很想吃猪吃的那些东西，但是没有人给他。他就问自己，醒悟过来，他说：“我爸爸有那么多的雇工，有那么多丰富的食物，我要饿死吗？”他要回，然后他就说：“我要起来，我要回到我的父亲那里，跟他认罪，说：‘爸爸，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他就回去了。还没有到家，还在远方的时候呢，他爸爸已经看到了他，怜悯他，就跑过去抱着他，然后儿子就把刚才他预备的那些话就讲出来，但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呢，爸爸就打断了他，就叫仆人说：“赶快把最好的衣服、最好的装饰、最好的鞋、最好的食物都预备出来，要开心快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儿子是死里复活、失而又得的。”接着呢，就来到大儿子了。大儿子在田里面很努力的工作，工作完了以后，快要回家的时候呢，听到音乐，听到跳舞的声音，他就叫一个仆人来看看是什么事情。当他知道原来是他弟弟回来，然后他爸爸把最好的，把肥牛犊宰了，然后他就生气，不肯进去。爸爸呢，跑出来劝他。他就跟他爸爸就发脾气，他说：“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你连一个羊肉你都没有叫我分给我，跟我朋友一起吃，但是你这个儿子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在一起，用尽了你的财产，一回来反而给他最好的杀了那个肥牛犊那样子。”爸爸就跟他说：“孩子啊，你常常跟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只是因为你的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应该欢喜快乐。”
好，这是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比喻的简单的一个描述。从11节到32节，单单读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这个比喻是很丰富，而且呢，路加记述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比喻。那么这是一个很长的比喻，因为有22节啊。
曾经有人说过，路加福音这段经文是福音中的福音呢。
是吧？那它的主题，当然22节经文呢通常很长了。一个中心思想，用一句话来讲的话是什么？
可以是主耶稣接待罪人。
讲到的主题可以是这个主耶稣接待罪人。如果再详细一点讲的话呢？
可以讲不同的罪人吧。
主耶稣主耶稣他接待悔改的罪人，也包容误会他的罪人。因为大儿子是误会他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大部分的情况啊，有人讲到分两部分，一次讲小儿子，讲从罪中悔改，另外一次呢会讲这个爸爸跟大儿子的关系，就是在恩典里面，在家里面指向已经信主的基督徒，老基督徒不明白天父的心意。他们喜欢批评那些不信主的人或者说道德败坏的人他们来教会觉得不应该让这样的人来教会。忘记教会是给全人类的，对吧？
对于这些人要提醒，就是看看路加福音15章第1节跟第2节。
所以呢，这个比喻是有一个目标的，它是回应了15章1、2、2节。我们读这两节以后呢，再想它的主题，就更容易对准作者当初原来的本意。15章1、2、2节是讲什么呢？
15章1、2节是讲重税吏和罪人呢靠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跟文士就私底下就议论说：“你看这个人接待罪人，又跟他们吃饭。”
如果这样看第二节的话呢，有法利赛人跟文士的话呢， 发觉耶稣基督讲的那个大儿子就接近了这个目标，也就是有一个针对性的比喻。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呢，也让我们看到天父，我们的天父是怎样的天父，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
所以呢，它的主题呢，每一个人讲到的内容着重点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层面。主耶稣接纳一切罪人也可以是一个主题，接纳一切罪人，包括了小儿子这样的，也包括大儿子这样，这两类。或者是天父的爱包容所有罪人。
对，耶稣接纳这个大儿子，但是要这大儿子也要有回应。
或者他的主题还可以是真爱的包容性，真爱的无限包容性。那透过它的层面会不同，但是我们要思考，因为这是一个主题，当你再回到经文朝着一点一点去思考的时候呢，这个主题会慢慢在丰富或者在修正，有的时候讲到不是一两个钟头就能够预备的，甚至是需要一两天、一两个礼拜、一两个月去慢慢思考。好了，什么是主题？我们探讨了足够的这个分享。主题有什么好处？这堂课我们第二大点，主题的好处，
可以让全篇讲章的内容恰当。传道人在预备讲道的时候，应该要随时注意主题，特别是讲道不切题的传道人、牧者，应该在准备的过程当中随时留意主题，好让整篇讲章能够有次序的发展。牧者常常犯的一个毛病呢，是听到好的见证，或者是好的思想，或者是一句话的时候，不管有没有跟主题有关，就希望在下一次的讲道当中能够分享出来。所以呢，审查一篇讲道好不好，就首先看内容是不是合题。
能够使全篇讲章内容恰当。它的好处第二点是能够使全篇讲章的内容统一性的问题。有些人讲到呢，听了以后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呢他的统一性不足，又有一些经节呢好像抓不住中心思想。那出现这些毛病呢，是因为讲到没有统一的主题，往往是这个原因。有主题的讲章虽然有不同的分段跟大纲，但是因着主题呢会集中在一个中心思想一个点上，这也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讨论过的，一篇讲到有多少点呢？其实总结起来是一点，分点是可以很多，但是它是一点。我们举例子吧，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他讲到四点，讲到结党问题、谈吐虚荣、骄傲自私，讲到这四点。我们看看经文是怎么说的。
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到四节，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那这些虚荣、自私、骄傲、虚荣啊，这各个不同点呢，但是有一个主题，用哪一个主题把它串联起来，把它统一呢？我简单的建议就是说，比方说教会不能合一的原因啊，今天讲到讲什么？讲教会不能合一的原因。但是呢，这个主题它有一个坏处，它是讲负面的。
对，负面的。
要怎么样呢？教会要克服不能合一的原因。或者教会能，或者弟兄姐妹能克服不能合一的原因，
健康教会的步骤，或者是
对克生问题的障碍，因为他是提到四个问题，但是最后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个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把我们推到一个最高的可以统一包括一切的那个方向了。所以第二个好处就是能够使全篇讲章有内容的统一，叫统一性。我们在看讲章的发展的时候，放在心里面去检查，那一篇讲章一个主题，这样的一个检查努力呢，就会使讲章更好了。
接着一个重要的是让全篇讲章的内容有条理。 无论是讲到的或者是听到的，都喜欢有条理的思想。尤其是讲到有劝导作用的时候呢，只有说话层次分明和推理清楚，才能够让人听了明白，得到预期的效果。
嗯，
有了主题，传道人就容易围绕这个主题为中心，紧凑并且按着次序去发挥他的思想，讲到的内容就会整齐了，就容易感动人。
嗯，好，这是三个好处，有条理、统一性，而且恰当。好，今天第三大段呢，我们要讨论一个主题，那么要具备的条件是什么？你把主题写下来了以后呢，就用这四个条件来再检查，再思考一下，看看需不需要再修正修改了。第一个条件，
要清楚简单。主题的思想呢，一定要清楚简单，文字也要清楚简洁，讲得到呢，不一定要每一个字都写出来，甚至主题的句子呢，也不一定在讲章当中出现，但是主题的文字清楚是最基本的要求，主题文字清楚简单，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能够简单的表达，代表你有高深的技巧，能够用清楚的文字表达，代表你有清晰的思想，这些都能够保证讲章的素质。
那所以呢，说在预备讲道的时候呢，主题要写下来，每个字，这一句话再怎么长，你要把这一句中心思想写下来。
这让我想到有一个人曾经说过，如果你解释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呢，如果你不能够一两句简单的解释清楚，那你对那个东西其实理解不够深入的。
这也很有道理啊，觉得你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解释清楚，就是你要解释的，你能不能拿一句话来代表。
那我也想到有一个德国的神学家，他写了很厚非常十几册的一个神学的书籍啊。有人就问他说如果简单的一句讲是什么，他就说浓缩一句就是神是爱。我觉得挺有意思。
我也听过这个很著名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讲法。我也知道另外一位传道人呢，在死的时候呢，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也讲，好像是四部真呢。人家问他说：“你一生的信仰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他也能够用一句话讲出来。
是什么？
是他救了我。英文是四个字，就是他救了我。
他救了我。
英文是三个字啊，中文是四个字。所以呢，能够用一句话写下来，要清楚简单，就是主题的条件第一。
第二个是要针对需要。传道人不是神学教授，而是牧人。牧人，所以他讲的讲章主题不应该遥远，不应该讲就是不切实际的理论。对于那些听的人来讲，讲章的中心思想要切合会众听众的需要。箴言27:23这么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羊群。这个是对传道人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牧养教会就好像用属灵的奶喂养属灵的婴孩，一定要按着他们的体质，按着他们的需要，小心的喂养。牧者讲到成功的因素有两个：根据圣经，并且根据需要。
根据圣经，根据需要，就是用一句话简单讲啊，成功的要素。针对需要，这是主题要具备的条件。第二，针对需要。记得刚才第一很简单呢，清楚简单。第二呢，是针对需要。
第三，要新鲜详细。上好的菜呢，也不能天天不改，材料可以一样，但是烹饪的方法不可能不变。牧者传道人不是要天天讲一些新奇的讲章，而是在旧的材料或者是在那永恒的真理当中有新的安排，新的发现。当我们每一次努力的去研读圣经，在神的带领之下呢，我们可以得到新的亮光。新的亮光多了深了，就可以按照需要跟信徒分享。比如说救恩是一个主要的中心思想，但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救恩，不同的方法，结果呢就产生不同的主题。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为什么今天教会讲到聚会青少年人少呢？就缺乏了这个主题的第三个条件，新鲜详细。
过去以来这讲这罪是什么，很多时候罪就是说不听神的话，或者是违背了神的律法，这个是对的，没有问题。那罪也可以就是比较切合现在，就或者这么说，罪呢就是不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以自己或者是以任何东西取代了神，这也是一个罪。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要心先详细，非常重要。我们要祷告，要努力，要记在心中。我的讲章主题，我的讲章内容是不是新鲜的？如果有人一听你讲五分钟就知道以下的五十分钟、以下的三十分钟是什么内容的话，表示它不是新鲜的。上好的菜也不能够天天不改。就是人的需要、人的特性的问题。好了，主题的条件呢，还有第四点。那就是要伟大完全，哇，这太重要了，要伟大的主题，而且要完美完全的主题。讲章的主角是伟大的救主，全能的父上帝，那么内容也一定要有伟大，与伟大的救主相符合。圣经里面有很多伟大的主题，比方说道成肉身的主基督，还有
罪得赦免，
十字架的救恩，新约的应许，复活的大能，
圣灵啊，伦理啊，
对，这个四部真牧师他晚年训练传道人的时候呢，常常鼓励后辈的传道人选伟大的主题来讲。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那些伟大的人人都知道的真理是不容易讲的，但是真正的天才呢，能够以这些道理做无穷的变化，仍旧可以讲的新鲜，受人的注意，而且使人信服，有力，神圣的真理呢，却是永不改变的。那所以呢，我们记住，伟大完全的主题，它是指向神自己，神的本性，而不是讲员。我们也曾经说过了，讲道是什么呢？讲道是把人带到神面前，讲道是敬拜当中的侍奉。我觉得今天这第三段呢，是很重要的提醒。每一次的讲道都用这四个条件来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主题：清楚简单，针对需要，新鲜详细或者新鲜具体，对吧？以及
要伟大完全。
好，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第四课，讲章结构的主题非常基础的所要具备的呢，今天我们跟你做了一个分享。周大吉跟我周广亮，谢谢你的收听，
再见，
再会。